诸皆上闻。闽浙总督叫宜良，命人把达鸿二姚莹给夺了官罢了职，押到下面要带到北京去问罪，完了得给搜集材料啊，犯了什么罪了，得有人证，得有物证。台湾的文武官员都在这坐着呢，宜良倒背着手来回溜了几趟，挨个指你还有你们都是人证，你们说达鸿啊姚莹是不是炮击了英国的商船，是不是打死了英国的百姓，哎，你们得出个证据啊。哎，来人把纸发下去，每人写一份。你说这些人心里的清清楚楚，这是是非颠倒，无中生有啊，怎么写呀？再缺德能干这事儿吗？其中有个比较上年纪的千总哭着站起来，大帅啊，我家就一个儿子，我不能缺德埋没良心呢，将来让我的儿子不得好死，我们实在干不了。其他的官员呼啦朝全跪下了，大帅啊，大帅开恩呢、啊。姚莹姚道台，达鸿啊达总兵的确是干国的忠良啊，您方他说的没那么回事儿，那都是英国人妄告不实。再者一说了，英国人怎么跑到咱这儿告咱们来了？台湾是咱的国土，能允许他们横行吗？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呀、啊？大帅开恩，大帅开恩呢、啊！哎，行啊，哎，行。一良冷笑了两声，看来姚莹等人手段高明啊，把你们全给收买了，都替他说好话。今儿告诉你们，不写拒绝，谁也别想回家，都得给我写。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正在这时候，就听着外边啊，跟开了敌发洪水的声音差不多。一良就一愣，问手下人：“什么声音？”回大帅，外边百姓闹事，把总兵衙门给包围了。
闹什么事？
也不谁把风走漏了，说是姚莹姚道也没罪，总兵也没罪，请求大帅把这俩人给释放了。如果大帅不释放，他们要冲进衙门，找大帅来辩理。
散了。
哎呀！弹丸之地的台湾竟是刁民呐、啊！刘参将，他带来的参将姓刘，他赶紧过来躬身施礼：“大帅，
去领我人把他们都给我轰走，把带头闹事的立居所在。”
遵命。这位带着人出去了。等把总兵衙门的角门开开，往外一瞅，吓得一缩脖子，赶紧把门又关上了。为什么呢？太多了，人头攒动不下万人呢、啊。人多了，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、啊、他领十几个人一出去，就得成馅饼。没办法，一转身回来了，大帅啊，形势不妙啊。人忒多了，我用眼睛一搭呀，足有万人呢、啊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血贯瞳仁。我要出去一撵，肯定得发生械斗啊！那，咱不仅吃了大亏，咱也阻挡不住大帅的安危，我也不敢保证了。
不行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放人不放人不行，大家同意不同意啊？
一良不用看了，一听这声就知道不妙啊。那些官儿倒挺高兴，心说这下把我们给救了，要不逼着我们写，不写还不行，写太缺德，能那么干吗？哎，这下解了围了。一良可也不傻呀，在官场多年，老奸巨猾呀。一良一琢磨要闹事啊，怎么办？我要不让步，今儿就得吃眼前亏。让步，我堂堂的一品大员，我太丢人现眼了。我能向这些穷苦的老百姓让步吗？他正在犹豫之时，他的师爷凑过来了，压低声音向他建议：“大帅啊，识时务为俊杰啊！台湾的民风一向强悍呐、啊，这的人可不好对付。”况且台湾的地形特殊，孤悬海外，如果他们这样闹事儿，咱连个归路都没了，咱还能回福州吗？望大帅三思啊。一良鼻子尖也冒了汗了，心说是这么回事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主意了。为什么说老奸巨猾呢？师爷，你下去代表我把姚莹、达红二二位大人请回来，让他们更换官服，官复原职了。哦，谢大帅。这师爷高高兴兴带着人下去了。时间不长，两位大人达红二、姚莹都来了，但两人穿的还是囚服，没穿官服。一量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快换衣服。姚莹冷笑一声，往上抱拳：“大帅啊，什么意思？不把我们革职了吗？我们是阶下囚了，还换哪门官服？”达红二也说：“是啊，我们什么也不是了，戴罪之身，到北京去问罪去，怎么还换官服啊？我们不换。”哎呀，二位呀，你们听听外边，台湾的老百姓闹事儿了，如果真闹出事儿来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二位顾全大局，快把官服换上，随本官到外面安抚百姓，千千万万别闹出事儿来。真闹出事儿来，你我他在场的众人没法向皇上交代。姚莹一听明白了，哦，利用我们。老百姓不闹事儿，你绝不会采取这个措施。大红二直扑了脑袋，不换，不就不换。但姚莹看得比较远，一看一良啊，真着了急了，鼻子尖都冒了汗了。他还得劝大红二：“总兵大人，识时务为俊杰，官棍不吃眼前亏呀、啊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想想。”要激怒了百姓，一旦闯进来，这大帅还活得了吗？老百姓还管那个吗？一走一过，这衙门就平了。到那阵儿，咱们是有口难分辨了。咱俩就是带头闹事的，问罪还得找咱俩。这阵儿无论如何，咱得顾全大局。到了北京，咱有理再讲理，讲不出去掉脑袋，那没办法了啊！穿吧，哎，听你的。没说吗？这达红二最瞧不起文官，但是跟他哎破例，把官服换上了，大帽也戴上了。一良这才高兴：“二位随我来，带着亲兵卫队到总兵衙门门前，站到高坡处。”一良吓得倒吸口冷气，这谁也报的信儿，怎么那么多人？一良真会演戏，满面陪笑，做了个罗圈衣。你吃吃什么乐什么？谁跟你乐来的？这叫没乐找乐。乡亲们，父老们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啊，
本官听说你们来要达鸿阿姚莹二位大人是吗？这不是在我这儿的吗？平安无事，谁造的谣言呢？胡说八道，这是居心不良啊！啊，乡亲们，当然了，朝廷里面误听了传言，偏听偏信了，派本官逮捕这二位大人。我到这一摸情况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我能那么干吗？无非例行公事，到这查询查询。故此各位也是误会了啊！这二位大人这不挺好吗？现在请姚大人姚莹跟大家说几句。哎，姚大人，请请。姚莹心说：拿我当枪使，我还得说几句。为了怕百姓闹事，姚莹大声疾呼：乡亲们，我们平安无事，大家尽管放心，散去吧，散散吧。不行，无风不起浪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狗官想干什么？打死他，打死他。对，有人就撇石头块，哎呦，把一两下就从高坡上下来，躲在人群后头去了。姚莹真怕闹事，乡亲们，你们这是逼着我死，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乡亲们怎么就不信呢？这样吧，人太多了，听谁的？你们派出几位代表来，有理咱不怕讲，到总兵衙门跟大人讲一讲。一良说：对，派几个代表啊，德高望重的，代表你们意见，哎，本帅一并倾听接纳，好吗？群众好糊弄，派了四个代表，其他的人都散去了。这四个代表进了总兵衙门，大门关上，一良就问：人都走了吗？大部分都走了，都散了吗？剩下百八十人，仨一群俩一伙，在那议论，绝大部分都遣散了。大门关了吗？都关了。顶的结实吗？结实，多少人也推不开。大伙一听都乐了，这位啊，胆小如鼠，岁数他怕死。一良在袖筒里把手绢拽出来，沾了沾脸上的汗，重新归座。二位大人呢，没办法，你说有人把你们告了，咱也不管是洋人还是中国人，是吧？有了原告就得有被告。皇上降旨让我把你们二位送到北京，到了北京你们有理去讲去，是不是？跟我就没有关系了。上知下派，迫不得已，连这四名证人一块带着，有什么咱一块去说去，我是执行公务，好吧？两个人点头。就这样，一良第二天偷着登船，带着姚莹、达鸿阿，带着四名证人赶奔福州。一进港口，双脚刚一沾地，刷那脸就变了。绑起来，把两位大人官服扒掉，包括那四名证人也给捆上了。无中生有，没事找事儿，这还了得呢？带到北京，一定要严加惩处。就这样，打囚车装木笼，把六个人送到北京。那位说：“你说的这玩意儿合理吗？为什么颠倒黑白到如此地步啊？这一良是个什么东西？作为闽浙总督、一品大员，就这么糊涂吗？不是这么回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形势太险恶了。”咱们光说台湾的事儿了，中国整个的事儿没工夫说。上文书咱说了，林则徐奉旨离京到广州查禁鸦片，焚烧了鸦片一万多箱，虎门硝烟，这是光辉的一夜呀，举世都震惊啊！但是激怒了英国人了， 英国人回去这一报告，女王维多利亚立刻兴兵，派了几十只战船，任命了陆军司令、海军司令，浩浩荡荡开到中国。于是中英爆发了鸦片战争。一开始中国打的胜仗啊，林则徐、邓平珍那都是好样的，海防加强戒备，猛烈还击，英国人是伤兵损将。后来出来叛徒了，给他们指点航向，说这你们过不去，你们奔天津呢、啊、上天津去打去，上吴淞去打去。就一个林则徐，一个邓平珍，那些官都腐败透顶。后来英国的兵船奔北去了，果然这一经交战，那些贪生怕死的官员举手投降了。为此京师震动，英国人扬言打破天津之后是直逼北京，要找道光皇帝辩理。道光皇帝纯属是胆小如鼠啊，叫英国人给吓破了胆了，马上派琦善到广州代替林则徐，把林则徐充军发配一例，把邓平珍革职拿位，有功的变成没功了，不但没升赏还获罪了。这琦善到了广州之后，把那些公事全拆了，向英国人是摇尾乞怜，最后定了城下之盟，割让了香港，割地赔款，允许传教，开五口通商口岸，英国人提什么是什么，提什么答应什么，这才告终，英国人这才退兵。现在的现状是这么回事，有人在皇上面前告了这二位，那奇怪吗？达鸿啊，姚莹比林则徐怎么比？比邓平珍怎么比啊？那两个人都得那结果，何况他们俩呀？现在不敢惹英国人，人家说一不二，叫谁死谁就很难活。以道光皇帝为首的胆小怕事的这些人，脑瓜皮特薄，英国人那一瞪眼，这就尿裤子。国家太软弱了，这就是大背景。如果国家强盛，哪至于如此的。就英国人到北京这一告，道光皇帝坐不住劲了，马上派宜良来查办此事。宜良也是个崇洋媚外的家伙，为了讨好英国人，到这变本加厉，把俩人撤职拿问送交北京。不就这么个情况吗？他并不糊涂，但是被迫无奈而已。那么这两个官员还有四个证人都丢脑袋了吗？那倒没有，原来这个事儿太没道理了。你英国军舰无故闯台湾，首先发炮，就不允许我们反抗吗？所以舆论大哗，群情激愤，道光帝也被迫无奈，派人跟这俩官商量，你们那先委屈委屈，先把你们革了职充军，做个样子让英国人看，你们出去溜达一圈，事情平息之后再回来，朕再用你们。好吧，不同意也得同意啊。这样达鸿啊、姚莹在外头溜达了能有一年挂零，后来回来了，降职使用，把命保住了。那四个证人也受了不少苦，而后也都释放了，这件事才告平息。这个事儿就发生在道光21年了。中国的政府情况是每况愈下呀，自从叫英国用大炮政策打开了古老的大门，外国人全明白了，哦，这神秘的东方大国到了半天是个屎包，当权者都是胆小如鼠的货，对外称天朝，作威作福，实质什么也不是，外国人都胆子大了。
接下来就发生了中法战争、中日战争，八国联军进北京，英法联军进北京，谁想掐一把就掐一把，谁想劈两脚就劈两脚，只要来了一瞪眼就有好处，谁不来呀？因此中国就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。因为咱说这书啊，是话说台湾，咱不能离开台湾，别的事儿咱不必详细说，还说台湾。打这事儿过去之后，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，时光又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啊。清政府这皇上换了一个又一个，道光死了换成咸丰，咸丰死了换成同治，同治死了又换成光绪，现在是光绪十年的五月初五，端午节。哎呀，台湾的基隆啊，热闹透了，端午节赛龙舟啊，内地台湾都是这样，这节日热闹非凡。基隆港今儿个这天还特别好，一般人给基隆送个绰号叫渔港，一年之中有大部分都下雨，很难见到晴天。哎，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破例，天空如洗，是万里无云呢、啊、老百姓乐坏了，一年辛苦到头了，节日得好好过一过，头些日子就做好准备了。港湾里面几十只龙舟排列的整齐，龙头凤尾，水手都穿着彩衣，围观的老百姓数以万计啊，官府也参与了。基隆港最大的官是通判，通判大人身穿着新官服，哎，在观礼台上看着，发布命令，龙舟怎么个赛法？其实每年都是一次，没什么新鲜的。当他宣布完了之后，龙舟开赛，就见这些龙舟划船的这些小伙子一个比一个棒啊，那个旗劲就别提了，随着鼓点声，咚咚咚咚，哗哗哗哗，上百只龙舟像箭头子一样是直奔目的地。这玩意儿抢上第一名啊，有重赏啊，官府呢都准备好了，第一名的能得银子五十两，彩缎十匹，另外米面都给，还有的地方给肉，谁不想得第一呀、啊？因此拼命的往前划，最后有三只船并列都得了第一。通判大人非常高兴，奖赏，每条船奖赏白银五十两，瓶酒、方肉、花红、彩缎。正在这时，有人别出心裁，各位大人，我有个好办法，大伙儿听。